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餐桌小宇宙。我是蓝斯，
我是美美，我们分享生活中的美食和美酒，一起探索转动你的餐桌小宇宙。
我们今天要回到凡间了。
今天是完完整整的落入凡间，
所以我们好像平常都很不食人间烟火一样。
对啊，
今天是凡间个彻底。
没有啦，不是凡间，我们其实很务实，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讲那个卤肉饭那集好像流量还不错，是不是？
对，其实也没有啦。
啊，没有吗？啊，你不是跟我讲流量不错？
其实也还好。
想说大家是不是对小吃很有共鸣？
现在在装可怜啊。
是真的很可怜。
不过我有些时候就回去听自己节目嘛，讲说，看一下，纠正一下自己是不是哪边有需要改进。我真的有些时候会听得出那个集数与集数之间那种我们自己在主讲的人那个心情上的那个融入参与感，真的是小吃的部分我们都特别不错，
特别有共鸣，就对
了。对啊，因为毕竟很多是我们共同的回忆嘛，共同的记忆，因为那个东西小吃的话大概会记得说，可能它是怎么样的味道的东西，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哦，所以那样才是怎样，这样才是怎样。像那一次不是我们还在讲那个饭要怎么拌，是不是？怎么？
哦，对，
哦，
是要先拌呢，还是？
哦，对啊，对啊，在 IG 上面的回响也倒是蛮不错的，就大家都蛮有共鸣的。
嗯，哎，对啊，所以
有了今天的主题。
要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讲说我们下次要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很一致的说，好，那就是排骨饭。对，排骨饭。好不好
啊，排骨饭真的是
大家已经开始心里开始想象出一个排骨饭的样子，
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排骨饭啊，卤肉饭啊，或者什么凉面吗？好像大家都会比较，
还有牛肉面。
牛肉面，对，感觉都还不错。
这个都很好讲。
我还以为要讲什么炒粿条之类的。
炒粿条。
哦，
炒
粿条
大家有共鸣吗？
有有有，我个人也是有一些名单的。
那我们下一集
啊，你名单有那间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那间，那间我没吃过，
我没吃过。本来想说要去彩电，是不是？还好没去。
这边都没有人吃过那间吗？
没
有，没
有，
那素食餐厅啊。
这
样真的是没有流量密码。
不是啊，你讲了之后怎么样，对不对？没有人会去吃啊。
现在还在风头上，
还是要小心安全啊。因为最近好像就不知道，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身边都是这种有关食安的事情。就像日本的话，台湾应该也知道，日本就是在讲那个红曲嘛。
嗯，
台湾是这个
粿条，
炒粿条啊。然后最近又不是有其他的什么连锁店。
哦，对啊，就突然间蛮多跑出来。
不过也好啦，就是说刚好趁这个机会稍微整顿一下嘛，还是。但我觉得吃东西还是这样的，就是说小吃嘛，就是还是比较跟我们一般的人比较有连结的东西。今天要讲排骨饭啊，其实我们那时候开始讲说要讲排骨饭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应该都已经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我想要讲什么，我的喜好兴趣是什么，对，我喜欢怎么样的排骨饭的类型。所以呢，今天应该会有蛮 diversified 的这样子的餐厅跑出来。
应该说马上可以显现出个人
的特质在哪里。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风
格。
对，我们刚刚开录之前也在讲说，路线不太一样哦。当然路线不太一样。好，
那你先还我先？
我先。
好，你先。
我先
是怎样？
好吧。没有没有没有，就我先来。我第一棒，我们第一棒呢，就先来一个比较直拳的，好吧？好，
好。
其实排骨饭对我来讲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回忆，就是说，因为我身形比较高大一点，所以我需要吃的东西会比较多。好，我需要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很重 CP 值，对，吃到饱，或是那种店里面，比如那种现在应该还蛮流行的，以前很流行那种什么臭臭锅嘛，臭臭锅，然后它那个白饭可以吃到饱。那个三妈什么的可能没有啦，我不知道三妈内用有吃到饱吗？白饭
好像没有。
但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大学高中的时候，就去吃那种臭臭锅，都一定会选那种白饭可以吃到饱，都要拿那个白色的一个纸碗，盛那个饭。然后呢，因为吃火锅嘛，会有什么？会有沙茶酱，那沙茶酱是加饱，所以我在等火锅上来之前，我就先白饭一碗，然后先加沙茶酱。
哇，白烧被沙茶呛了，哇，
感觉这个你以前燃烧的热量应该蛮多的哦。
哦，真的
笑太爽了。
哎、欸，没有，那个时候真的，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蛮多运动社团，我就一大堆什么队什么队这样子。我很喜欢运动，这样。哦，那运动完之后真的是饿到不行，真的是饿到前胸贴后背。我现在已经很少这种感觉，因为现在肚子都是脂肪嘛，已经贴不起来。但以前是哦哦，对对，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去吃那样的店。对，好，好，我讲这个，其实我在讲排骨饭，所以我第一件来讲一个比较重量哈。其实我觉得重量排骨饭很有市场，尤其是在学生很多的地方。我要讲的是在师大跟台大附近哦，有一条街很上面很多吃的，叫大福利排骨饭。对，大福利，
哇，
听大福利就知道嘛。哇靠，放大福利，要放福利。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如果今天哪个长官来巡视，就说：“哎，今晚加菜。”说：“哎哎，放福利哦，放福利哦。”哎，大家。就会有点感觉，哎，今晚上可能有什么
没有共鸣哦。
对啊，我讲出来之后，想说我跟你们两个讲干嘛？但来不及，我讲出来，我是讲给朋友听的。
但是这一间我也是吃过，略懂略懂。
大福利排骨饭吧，我其实手边没有图啦，请各位原谅我，
太久没吃了。
对对，那不是一个会坐下来，因为今天晚上你去那样的店的时候，你就是会想要吃到心坎里嘛。就是你不会有觉得说，哎、欸，我要记录啊，然后想说啊怎么样啊，不会，就是去
没有空拍照啦。
对，基本上去就是不会拍照，嗯，就是坐下来吃走，对，
下去坐下去，哇靠！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排骨那个，哦，真的是你说巴掌大，然后那可能 1.5 个巴掌嘛，有够大，有够厚哦。它的肉真的非常非常的厚，
哇，所以又大又厚哦，
又大又厚
哦，
对，又大又厚，
哦、大福利耶！
对对对对，那个。
不知道现在涨价了没？
哦，对，我其实不太记得多少钱，但是我记得应该100出头块吧，100多块。嗯、
我
印象中
好像是120，
120哦，
哇，很便宜耶！
如果那一片排骨啊，不要剪哈、哦，拿起来是可以刚现脆配的那种，哦，啪，还会。
谁没事会拿
现？哎，现完之后，你会看到那个你脸上有一个油渍，一片这样。大福利排骨它其实分量很不错啦、哦、我真的说真的，今天这是你今天如果吃排骨，你就是要加些水葵的，你就是吃
加抽霸，
对，加抽霸的话，那这间绝对是物超所值，好不好？但它就确实是因为大块哈、哦，裹粉的方式比较容易吸油，嗯，对，所以他在吃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点，如果比如说你很怕油啊什么的，那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但如果你今天是真的就是很饿，我跟你讲。最饿的时候，你吃的第一口，那永远都是人间美味，你知道吗？
哦、真的、
哦。而且你要知道，你咬排骨，我们不是很多排骨是这种，它会把它打比较薄嘛。
嗯嗯嗯，对对。
所以你咬下去，基本上你很快就你的牙齿上颚跟下颚很快就会接触在一起。你说，哎、欸，但大福利不是它，你要哎、欸、好久才见面的那种感觉。
形容的方式很奇怪。
哇，所以那、這个
真的是蛮厚的，
很少听到有人用咬合力来讲解这个排骨。对，你应该是蛮注重那个口感，
不是
咬合的，
那个就是有厚度，那真的是要走一阵子才会碰在一起。
我厚度真的是蛮过瘾的。
它其实那个排骨饭哦，点了，不管是内用还是外带，它就是上来饭，然后排骨铺在上面，然后旁边会有一些配菜嘛。嗯、那配菜就。哎、欸，对，哎、欸，就配菜就还 OK 啦，就不是，就是配菜就是，
哎、
欸，就是相形之下排骨很抢眼
哦，懂了，懂了，懂，
去不是吃配菜的，对，
配菜部分就有点说被压过去，相形失色这样、嗯，但是配菜也是还不错、嗯，只是说排骨真的太过惊人了，对，
它排骨就是本体啦，
对啊，大福利排骨饭那不是什么大福利高丽菜饭，又不是这样，对啊，所以。蛮可以推荐给，如果假设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些学生族群，或是说住在附近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让你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的一间店。
有吗？
有有有有有有，就进去要把它炸什么啊？那被进上，我都跑去后面那种马上乒乒乓乓在开始弄，就觉得哇，很有活力的一个店这样子。附近因为学生也多，所以如果去吃饭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说哇，好像还年轻，
很有亲切感。
对对。这是一间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相对来推荐一下的一间店、啊、就是说它真的就是以这个分量，它的市场区隔就是分量，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你可能还要打包回家。
哎呦，那既然这样子，我就要讲一家排骨饭，除了排骨好吃之外，我觉得配菜也要很好吃。
哎、配菜也要好吃。
哎呀，
不是讲刚那些配菜不好吃，你不要这样子。是说他的排骨太过抢眼
哦，好，
对，存在感很大，这样子
是不怎么样，不是不好吃。
你小心一下你的发言啊，小心发言。
就是相较于配菜没有那么抢戏的，
对啦，没有这么抢戏啊，他还是很知道说自己的重点在哪里。
我要讲的两间都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排骨饭除了排骨要好吃之外，对配菜对我来说也蛮重要，所以
好、
我先讲的第一家是台北东一排骨总店。
哎呀，
东一哦，
东一也是很有名，
就东边的东，一二三四的一，它就在西门町延平南路那边。它很特别，就是它你一进去店里面，它在二楼，然后一进店里面，你看它的装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过去在西门町就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就它里面是那种七零年代那种
瓜田秀才会
有
的场合，对不对？
对对对，有点像，它是有点像那种夜总会那种
瓜田秀，看到吗？
嘿嘿，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它的那个装潢很像夜总会嘛，所以它有一些那种灯饰啊，然后它的桌椅就真的都很复古、很怀旧。
真的，这也是我对它很有兴趣的一个点。
它里面的腹地其实还蛮大的，它那个店在二楼，所以它可以容纳人蛮多。它虽然说是老店，可是它非常的干净整洁，就非常非常干净。它里面的服务生都是元老级，就是那种阿姨呀、或甚至你说阿嬷阿公的这种年纪的都有、感觉得出来他们就是真的可能一辈子都在这边服务、
如果用那个航空公司来讲，就是座舱长等级的服务员，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就是可能每一个都是座舱长。
每个都座舱长，
还是没有什么共鸣。
没有共鸣。
就每一个都很干练，很熟练，而且他们超亲切的。
欸、那个各位听众，未来如果大家再去玩的时候，看一下那个座舱长跟一般空服员的差异，就会感觉出来是干练的部分。
你笑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很干练了，就是讲话也很有那个，然后也很
知道
客人一个动作，他就知道他要干嘛，这样子就是很有经验。
对啦，他整间店其实最大特别是哦，他们就是元老级嘛，他们都有他们制服、整间店又
制服、
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走进去感觉很舒服，
就是有点像那种老式的，
哎、对
不能说西餐厅，就是会有制服那种感觉。 对
制服啊，你怎么又拍制服？
怕被
这个
被人家以为是怪怪的人吗？
一般人应该不会
拍制服，
不用去拍制服。我拍食物就好。好煩，
找茬子。
这间店因为我讲前面讲说它很大嘛，所以它很特别，是它除了排骨饭什么鸡腿饭之外，它还有卖现打果汁、咖啡啊、圣代啊、水果塔、冰淇淋、有。所以它有一个吧台区，就是专门做果汁的，就是做饮料啦，饮料的地方。
它该不会还有卖吉拿棒吧？
真的是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是有一种往日的那种
对，就
繁华的感觉，对，
好像那种茶餐厅的那种卖法，
就是或者是像有些附近的上班族啊，或就住在那附近的居民，他们有时候就会去那边喝下午茶、喝咖啡
哦，
吃完了就是坐在那边喝咖啡聊天这样，然后点个圣代，然后吃个水果盘，就当下午茶。
店内的位置真的很多哎、
很多，
这样真的看起来真的很有特色。我觉得就是现在台北不是很多都封那种日式昭和怀旧咖啡厅吗？我真的觉得就是明明台湾台北有自己的像这样子的地方、
对，
我觉得这才是很有特色应该推广的。
对，而且我觉得它算保留的蛮好的，又弄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然后而且服务啊，然后食物本身啊，我觉得也都非常的有竞争力。讲回来，它的排骨，它的排骨的路线是油香多汁、因为排骨都会先经过腌制嘛，然后我觉得它腌制的味道是咸香蛮平衡的，外皮有一层那个黑胡椒的香气， 如果说你看 Google 评论的话，有些人啦他会觉得过油，但是我觉得是蛮刚好的，就是他
那是没有吃过大福利。
哎、欸，大福利，哎、欸，所谓打者很重要，哎、欸，可以不要一直
突然被拖出来编。
但我觉得油这件事情就是见仁见智，因为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油香啊就是是会加分的，但是当然那个油不是说那种油到腻油到不舒服，它就是那种刚刚好，然后因为它又有排骨的外皮嘛，就是有这种酥脆感，所以再加上一点油脂，我觉得是蛮平衡的。它又会附那个切成薄片的腌黄瓜，所以我觉得它的排骨跟它的腌黄瓜是非常对味的，就它腌黄瓜是有酸度，所以你吃几口排骨，你觉得有一点腻的时候，你就再配一片黄瓜。它会排骨是放成一盘，饭跟配菜是放另外一盘，然后它的饭上面会淋肉燥。
哇，
它的配菜其实每次都不太一样，但是可能都会有青菜，比如说炒高丽菜，或者是
青菜给的蛮多的耶，
对，给的蛮分量蛮多。然后我很喜欢它有一道配菜，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会有，是炒冬粉。它
炒冬粉哦，
很好吃，也是有湿润度的那种炒冬粉。就搭配排骨，然后搭配饭，就是很下饭，非常下饭。它的汤我觉得也算是配料里面算很丰富的，我相信它里面的料可能不是每一次都一样，可是我每次去很常会遇到里面放绿竹笋、
啊、哦，绿竹笋哦，
对对对，我有看到很多人有介绍，好像都是笋汤，笋汤很赞耶、欸，
很赞，就是很清香，然后也是有解腻的功能、除了排骨饭之外，其实它的鸡腿饭也我觉得也还不错，所以偶尔我有时候也会点鸡腿饭，或者是排骨饭加点一只鸡腿，就是有时候
等一下这好像突然间
是不是哎、欸欸，那我就
突然间超出了
有时候你选不出来的时候、
哦、其实我的路线没有差很多啊。
你刚刚还在讲说你那块排骨又多大又怎样，人家直接点两份好吗？
不是，
不用在那边一份多大，
对，大福利是赢在点一份好吗？
一份不够吃就点两份。
好好，对了，那确实路线不太一样，对不起，我跟美美路线确实不太一样，我只点一份而已啦。
好烦、我这是我认识东一排骨的时候是已经出社会了，所以跟学生时代的状况不太一样、
okay.
不愧是出社会的。
好，所以这个东一排骨就介绍给大家，然后他周一公休啊，早上十点开到晚上八点、对，所以大家就不要周一去又会扑空，就可以去试试看这个拥有怀旧风情的排骨。然后对他的排骨、我会讲到他的厚薄度吗？好像没讲到，对不对？他也是属于偏
厚一点的，
厚一点的、
看起来也是蛮大的、还是说其实只是看起来
它其实蛮大的，但是你说它的那个厚有没有像大福利这么厚我就不确定，但是它是确实属于
上颚跟下颚
我不知道
那
个
距离到底是多远。
对，我不知道谁的距离比较远。但是它应该是属于偏厚的 那一方啦。
它这样子一份多少钱排骨粉、
问得好
人家都多年是鸡腿还会去看他多少钱，而且现在都扫码。
我想知道啊，因为他的配菜看起来真的是很赞。
太久没去，我看一下哦。
又有卤肉饭，他又是都青菜。
带我瞧一瞧，170，170、
哦。对，这感觉就是
不太一样，
稍微贵一点啊，170一份，但是真的是很丰盛啊。
对，而且在这样的用餐环境里面。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乡下来
的
太
傻。我的意思是，有一种
为什么你的画面又在摇动？讲到激动处，
台湾自己有的自由的复古风情，它不是
真的真的
人工打造出来，就是真的是很保存的超级好。
人工打造哦，
就是现在像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店面他们可能会刻意去营造一些
对啊
对啊、给拍照那种之类的、
对，它就是很自然保存下来的。
很有特色耶，
这种真的很棒。 就是应该要好好保留像这样子的地方。
对呀、啊，
那你觉得哪种地方不应该保留？
台湾的观光业齁，真的是不要再一直抄日本了，应该要发展属于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
这一集好像得罪一票，先把大福利给得罪一遍，再把住在大福利附近的学生得罪一遍，然后现在再把观光业
哪有得罪大福利附近的学生？因为大福利附近的学生人家都台大师大的、欸，
你知道说的人家好像不知道配菜好不好吃一样，只想配菜。
没有，我的意思只是说大家去就是吃排骨，对。
哎，我就越描越黑，先不要，你看，第一棒打者重要，要先上雷。
我要赶快交棒给下一位，
先上雷。
啊、哦，下一位，下一位。
其实我今天要讲三间啊，这三间其实分别代表了我自己不同的这个过
程人生阶段、
啊、过程，哎，过程。好、嗯、好、哦、啊，那个第二间，第二间是我真的。开始上班之后的事情，
社会人之后，
这个清香排骨王
啊，
哎呦，对，清香排骨王在信义区那边是。我其实一开始看到清香排骨王的时候，我想说，哎、欸，是怎样？是卖素食是不是？
对，很像，
蛮像的，
听起来名字
有一种对清香，
那个招牌是绿色的，
有佛之类的那种感觉。对，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清香排骨王的这个菜单，你会发现两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他基本上啊，他卖的所有东西，他一定会跟排骨扯上关系。比如说，来我念几个，然后那个招牌香酥排骨饭，然后这个就是排骨饭嘛，没什么好说的。嗯、但他也会有排骨烩饭
哦，
也会有香酥排骨酸辣干面、嗯、哦，香酥排骨酸辣汤面
哦，哇，
对，各种跟排骨，你看排骨就是他的主角，所以大家来这边吃排骨饭的时候。可以看到第二个重点就来，他在他的菜单上面其实写了，他包括他的店内也有贴哦，写说，哎、欸，这个我们家的排骨呢是一排两吃
哦，我看到了。
他还跟你讲说，来，请先吃半份原味，再来另外半份沾酱，他会给你那个酱哦，一个小小的碟子，然后那个酱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会有点呼应到他的所谓清香的这个部分。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吃应该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他那个酱啊。感觉是加鱼露的、嗯、就是越南那种河粉会用的那种鱼露嘛、哦、鱼露当底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调料他自己去调出来的一个酱汁所以其实吃下去滋味当然有那也带酸但是它真的是清透的一个口感
也是有解腻的效果对不对
有、嗯、对就是有那样子解腻的效果这个排骨啊算是我蛮喜欢的一种排骨的类型它虽然没有像前面我刚刚讲的大福利这么厚上颚跟下颚相距的时间对对对没有那么久但是它那个粉啊当然它没有裹到很厚像大福利就其实也裹得比较厚但这一间的排骨它其实裹的是有点点湿的这种比较偏湿粉质地的那种里面的肉质是很软嫩的所以它外层其实炸得很香酥但它外层的皮往内进去的时候在肉跟那个外层的硬的那个部分之间它还有一层比较软一点的粉皮那层粉皮啊吸油的程度也没有这么高我自己觉得、啊、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但它又可以增加一点口感跟那个什么面粉的那个香气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点啊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排骨状态然后里面肉也很软这个排骨每次上来的时候啊它就是给另外一个盘什么排骨上来它还会上面撒芝麻对、
哦、
而且它芝麻呢对撒芝麻就算了、哦、他还撒黑跟白两种硬要讲没有啦因为
真的是敷底耶、欸、
不是排骨刚上来的时候你知道 它外层因为毕竟炸过嘛会比较有热气嘛所以它其实那个芝麻碰到那个排骨本人的那个本身它其实那个芝麻的那个香气会飘上来其实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细致算是小吃但是它是蛮细致的一则做法
如果你再继续说你吃得出这个黑芝麻跟白芝麻这个不同的一个层次感跟风味、欸、那真的是、
欸、其实我跟你讲我有试图想要当然不是在吃这个排骨的时候但我确实有试图想要试试看黑白的芝麻它们的味道差异在但是你知道吗吃这个芝麻的时候你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你因为那个芝麻很小嘛所以你要用你的牙齿把它先咬碎的时候你会先咬到自己舌头你知道吗有些时候会咬到自己舌头
或是没咬到牙齿碰到牙齿
不是就直接塞进牙缝
对这是什么奇怪对话
好烦。
我还咬到那个嘴边肉，就哦痛。然后那边肿起来，
怎么有
结尾？咸咸。这蛮有共鸣的，是不是？
完全没有共鸣，
好瞎。没有啦，这间我觉得特色是真的排骨啦齁，本身它排骨的特色其实蛮鲜明的、
欸、其实我今天差点要跟你讲同一家哎、欸。
哦，
你说那个清香排骨王
吗？对啊，但是因为我、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店里面吃过，我就是都是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然后因为以前曾经待过一间非常军事化管理的公司，所以都会有助理帮你先把便当都准备
好，怕浪费你时间，嘿，
因为你其实也真的没什么时间吃。所以我每次打开来，我非常记得那个绿色的酱、嗯、如果是便当啦，它就是给用一个塑胶袋包起来、嗯、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排骨两吃
排骨两吃
是我两吃，根本没有时间两吃，我就是把那个酱倒出来，然后就嘎就直接把它吃掉，五分钟之内吃完，
它就是一个食物，它就是一个蛋白质，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在这种监控的环境之下、嗯、我还是觉得它蛮好吃的，
好吃但好像是现在回想起来又有一点痛苦这样子，想到这个情境就觉得很痛苦，
就是痛并快乐着。
所以这也同样是美美刚出社会时候的一个回忆。
对，只是因为我没有吃过他在店里面就是刚炸好的那个状态，因为他都是被便当盖着，就是便当有热气嘛，所以他永远吃到他的时候他都是湿湿、嗯、外
湿
湿
的。
哦、对，尤其是像这种湿粉炸，如果假设你把它放长一点时间、嗯、然后让它气没有透出去的话，
然后吃的时候眼眶也湿湿的。
对对对对，我后来本来想讲话没讲原因，所以我觉得好友也不太客观，因为我毕竟没有在店里吃过。
哦
那你看即便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还是觉得它很好吃。
哎、欸、有哎、欸。有加到分欸、
啊、对，你吃到的是泪水的味道。
等一下，那谁大福利不是有吃过吗？那个蜜片不是有吃过，怎么不让他加一下分？你再加非要不好吃。
而且我对他的那个配菜那个甜不辣超有印象的。
哦，
配菜是甜不辣，是那种炸的甜不辣还是
就是那种、欸、炸过然后外面会有一层那个酱，就是酱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以便当菜来说、嗯、因为它不会受到那个热气的影响。
嗯，
对，所以这间我也加一
加一。大
不过我没吃过大福利，我没吃过
大福利，不知道有吃过的什么不讲，
你为什么要
大福利
那边一直都没听见。
欸、大福利是我想全台湾的排骨饭店要很值得学习的对象。你知道他的菜单有英文？
哇哦，因为是在
是因为在台师大那边啦、啊、外国人很多，留学生很多啦、
啊、
对，
哎、欸，这个蛮国际化的。
哎呀、啊，开玩笑啊啊啊！下一间，下一间、
啊，下一棒，
好，下一位，下一位。
好，我这下一间也要讲的也是在西门町附近，叫、哦。一级排骨
啊，一级排骨，
一级排骨，就年级的级、嗯、一级排骨。它在成都路27巷11号，它在一个地下一楼，它的入口处非常的小，就没有很起眼啦、哦、然后但是其实那个 Google Map 还蛮好找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用 Google Map 去看它在哪里、嗯、它是中午12点开到晚上9点，然后没有公休，号称有网友称它是台北最强排骨饭，
台北最强排骨饭。
对，我看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说，哎、嗯欸，还蛮多人称他是台北最强排骨饭。但是
那他上颚跟下颚接触的时间？
哦，我想一下，
你现在你是问时间是不是？是不是速率，也不是距离，是不是？
时间，时间。
他相较东一可能会久一点，
会久一点。哦，
对。我觉得它比东一厚一点点
哦，
它是属于厚实多汁的路线，然后但它的外皮啊、哦、它是比东一再更干爽一点，
嗯
东一比较有湿润度，
嗯
它也是属于那种腌制完它的那个咸香是平衡的，然后也是外层有黑胡椒的香气，就你点它的时候它会把排骨然后下面有配菜然后最下面是白饭，所以它就是一大盘这样子
哦，嗯，
店家就会建议你说 排骨配着它里面附赠的酸菜一起吃
哦，
它的酸菜啊、嗯、是属于真的有酸度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跟像那个东阴的那个黄瓜的意思其实差不多，就是给你解腻用的、嗯、所以吃一口排骨然后配酸菜然后再配上白饭，就真的是会一口接一口啊、嗯、
酸菜真的蛮不错的耶、嗯、
很不错，然后我觉得它给你的分量啊跟排骨是能够刚刚好搭完的那种，就是有时候你假设它给的比较少，你可能吃完排骨酸菜已经没了，它是给你给到我觉得非常刚好、
哦、嗯嗯嗯，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蛮加分的。它有提供除了就排骨饭之后，它旁边就有放那个胡椒粉然后辣椒粉你可以自己拿来加，跟还有一个是辣豆瓣，那我自己最喜欢辣豆瓣、
哦
嗯嗯、它像如果说是平常我们在小吃店很常吃到的那种豆瓣，它不是那种其实没有很辣，可能甚至会有一点点这种甜辣甜辣路线，那他们家的豆瓣酱是属于香辣型的，就是它那个辣油的香跟那个辣其实是我觉得蛮明显的，就 它是有辣度的，
嗯，
所以你可以配着辣豆瓣一起吃。我自己的吃法是会把一点辣豆瓣放在排骨上面，然后再加一点酸菜，然后再配上白饭，
嗯
一个汤匙这样一口然后吃下去。
对，我刚刚就一直在想美美是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汤匙里面要装满全部的东西都很平衡的状态、哦、吃下去的那种人。
对我是我是再讲他的配菜，配菜是炒高丽菜，然后我觉得是炒的蛮好的，就是有高丽菜的甜味在，然后他还有附那个豆干，然后豆干是属于那种软嫩类型，所以我觉得也蛮下饭的。他的汤是白萝卜汤，很特别，有一个当归的香气，很像你闭着眼睛喝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种去夜市喝那种药炖排骨，不是它会有一种
中药味，
对，它就是有一种淡淡的中药的香气。
嗯，
它因为在西门町里面嘛，所以来吃的人很多都是附近的上班族。
嗯，
那如果说你在下午两点之前去现场用餐的话，它还有附赠饮料，就是比如说红茶、绿茶、乌龙绿，就是你可以选这样、
哦、
所以我看还蛮多上班族就都还蛮受欢迎的，然后外带也超级多，外送也超级多。但这家的装潢来整体来说，因为它在地下一楼，就它的装潢相较东义来说是比较阳春一点
哦，嗯，
也因为它就是比较店面也比较老旧一点点啦，所以它就用餐环境就真的是比较简单，
嗯，
也是属于这种吃完然后你可能就不会在这边停留太久就离开，就翻桌率很高。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过大福利。
哎呦，我刚才要讲说你刚刚不是在讲那个排骨跟那个酸菜的比例给的很好吗？对不对？我刚刚差点要讲说我想大福利也是，大福利的排骨跟饭的那个比例很好。
哦，
不会让你吃完排骨之后没有
饭都没了。
大福利排骨不知道看不看
心、啊、加分加分。那就看大家喜欢什么路线，比如说你是那种淀粉需求很高的，大福利应该就是很好的选择。
大福利大福利好像去就赚，
现在还有人淀粉需求很高哦。
不能这样，以前都臭臭锅上锅之前都先吃一碗白饭加沙茶酱。
其实
学生族群
我有时候我也是会很有淀粉的需求，
对啊，会很想吃淀粉，那就是 人性啊，那个就是基因里面的，对，你就是需要葡萄糖嘛。对，
然后就是一直在碳水快乐跟意志力当中一直来回拉扯这样。对，然后所以一集排骨就介绍给大家。
好，然后呢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一间啊，应该说它是我很喜欢的排骨类型，应该说我最喜欢吧、最喜欢的排骨类型。
对啊，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讨论到排骨饭的类型，排骨类型。
这其实如果大家去仔细看那个排骨，因为排骨饭是台湾大街小巷都会有的食物嘛，你去看每一种排骨它炸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粉裹粉的方式，或甚至它后处理的方式，其实不同会有很多不同的变形。
嗯，
其实我刚刚前面讲到那个大福利啊，还有清香排骨王，他们都比较偏向湿粉，然后就是比较厚实一点，它整个粉的那个质地，外皮嘛的质地都比较厚实一点。 我觉得那两种也是都我很喜欢的一种类型，因为基本上我就是非常喜欢排骨饭，只是我自己内心有一个最喜欢的，对，最喜欢的那种类型就是先炸后卤的类型。哦，我觉得先炸后卤它的整个感受上，然后就是它也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在吃很油的皮，因为它毕竟先去卤过，所以它后面它会比较湿润的这种感觉嘛，再加上味道的层次也会比较不一样。如果那个掌握后面卤的这一段啊，或是它前面那个酥炸的那一段，它的面粉、它的这个皮、它的太白粉或什么，它可能有一些讲究一点的话，其实到最后外皮因为卤过之后的那个软糯软糯的那个感觉、嗯，其实我觉得是味道很丰富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自己
热量炸弹，
对对对对对对，软糯软糯的。
我们小时候的排骨饭是不是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像台铁便当的不都是这样吗？
台铁便当也是。
嗯，对对对，就是很古早味的排骨。嗯、对我来说啦，嗯，
因为我是南部人嘛，我其实小时候吃到排骨啊、嗯，我印象中很多都是软糯软糯类型的。
嗯，
就是这种先炸过再去卤。我觉得如果是以吃排骨饭来讲，我自己这是我个人喜好，我是最喜欢这种先炸后卤的。对啊，
哦，
这一间呢、啊，它不在台北，它在新北板桥。
哦，
但是它最近的捷运站是府中了。然后它其实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叫福德市场，偷得公哎的那个福德正神的福德、嗯、这两个字，福德市场面。然后它真的就是一般的那种传统市场，所以你就看到哇，那个整条路啊都是摊贩，然后有卖菜啊、卖微博啊什么的。然后它就是在隐身在这个市场里面。对，然后它其实在用餐环境上面也是比较简单的啦，说真的就比较简陋一点，是一个地方，然后放几张桌子让你可以在那边坐，就卖两种东西，一个叫做排骨饭，一个叫做控霸本。
嗯
嗯，
控肉饭跟排骨，它就卖这两种东西。当然你要单点它的排骨啊，还是你要单点它的控肉都做得到，然后或者是你要豆腐，我记得它是一个饭就是85块。
嗯，
然后它里面会有味噌汤，那种白味噌的那种味噌汤嘛，还有那种切的比较小的豆腐。
嗯，
它的配菜其实如果要讲说很古早味，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它的配菜就是笋跟酸菜，嗯、就两种。
嗯，
很简单。
嗯，真的很古早味。
这个是我真的跟我可能小时候的记忆比较连结，我其实非常喜欢这样很单纯的 combination 嘛、嗯嗯，这种组合。它那一锅卤汁啊，里面的那个控肉也卤得非常好吃。我单点过排骨本身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它就是卤过，所以它就是软糯软糯的那个感觉。如果大家看那个照片，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个软糯感。
嗯，对，
就是你也知道嘛，就是人就是这样，就喜欢吃软饭，不喜欢努力啊。你看咬这一块排骨根本不用出力，
用舌头就可以把它分开了。
甚至你要真的筷子啪啦你就
那那个上颚跟下颚的速度应该很快哦，
他们没有在一起，对，上颚跟下颚，因为你根本就不用咬，
只有舌头跟上颚，
舌头那边拉没有啦，他其实咬下去咬不太动东西，因为他其实被卤过了嘛，所以其实里面的肉已经非常的，
而且他看起来是比较薄一点、嗯、
对，他本身比较薄，
嗯，
就是非常古早味的一个吃法啦，我蛮喜欢这一间。如果假设真的哪一天你就是听众朋友有要去，然后走经过，你可能没有看到他，因为他可能前面有人在卖水果把他挡住，你知道吗？对，就稍微要看一下，要看一下你才会发现，对，原来他在那边。我不知道啦，台北有没有其他类似这种类型的排骨，我自己又不晓得。
哇，一时还想不起来耶。
对，好像确实是比较少，
好像现在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比较有名的都是那种炸的酥酥脆脆
的，对对对，
然后都是厚的那种，
对对对，
好像比较少在讨论这种卤的、嗯、薄的。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肉是薄的耶，就是比较咸香，而不是说吃那种肉感的排骨。
它这个肉啊，其实后面因为它又炸了又卤嘛，所以它其实你到最后咬那个肉的时候，你是可以感受到很明显的肉的香气。
嗯，
因为它外面卤了之后，它其实咬到里面，它的肉其实相对是比较收缩一点的，所以它那个肉那个香气的那个集中度我觉得很高。对，然后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这种感觉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但是它不是过老，它就是只是说，哎、欸，它就是嚼起来很有那个肉味这样子。
嗯、
对，很有那个肉味，嗯、所以我自己蛮喜欢这种类型的。又因为在台北好像比较少看到，所以这一间店被我发现的时候，就觉得哦，对，那天胃口很好，食欲大开。我觉得这个有机会，
所以你点了两份吗？ 两片排骨吗？
哎、欸，没有，我点一片排骨。对，我点一片排骨，然后又点控肉这样，对，反正 就吃了蛮多的。对啊，这间也是推荐给大家，算是比较不同的类型啊。对啊，除了比较常听到台铁的便当啊，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哦，我还有另外看到是有一些在那种自助餐店，嗯，它有些时候排骨就是这种类型的排骨。
哦，对，嗯。
对啊，就比较少见，然后可能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常吃，所以我很喜欢啊。
欸，讲到这个类型，其实排骨我不管是先炸后卤或者先卤后炸我都蛮喜欢，但我只有一种我比较没有那么爱的，就是有一种是外层的粉很干哦，它的那个粉会有一种颗粒感
哦，颗粒感的，嗯
那个算是干粉炸吗？
那就是干粉炸的，对对对，
然后它甚至会有一个不知道是
面粉味吗？
对对，一个不是来自肉的香气哦。就有时候像那个便当啊，就是那种或是有一间咖啡厅是那个叫珍蜜咖啡坊。
珍蜜，他有卖排骨饭？
不知道，
有，他在那个台式旁边。像之前很多，比如说像小 S， 他在录节目的时候好像有讲到说，他个人很喜欢这一家的便当，他们很有名的是排骨饭跟鸡腿饭，但他的排骨就是属于这种粉比较偏干，然后有颗粒感的这种。唯一走这个路线，我是自己是比较还好，但珍蜜他的那个鸡腿饭我记得还不错，就是真爱的真，然后
甜蜜的蜜嘛，
对，甜蜜的蜜，珍蜜咖啡坊。对，然后讲到那个排骨饭，就是我要讲到回忆沙。
要、哦、回忆杀啊！来来来来来，
我不知道我个人的记忆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记忆，就是一间是那个、也在西门町万年楼下 B 1 n 金元排骨，
金元回忆杀，发生什么事情？
很怀念啊！以前我很喜欢吃这一家，不是很喜欢吃排骨饭，然后我也是很爱他的那个小黄瓜。就它小黄瓜也是切成那种薄片的那种，然后也是有那种解腻的效果。然后它另外一个回忆杀呢，就是钱柜的排骨饭。
啊，钱柜排骨饭超好吃的。我到钱柜饭，而且到那个时候都已经喝很多了，因为我吃排骨超赞。
真的？哎、欸，其实这钱柜，
钱柜是牛肉面跟什么水饺，是不是？
他们家的东西都很好吃，水饺也是，
都很好吃，热炒也很好吃，我就觉得好神奇哦。钱柜真是一个很深
对钱柜，
而且你不觉得他排骨虽然是闷在那个黑色那个便当盒盖子里面、
对对，
可是还是很好吃哎、欸，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钱柜排骨真的还好吃，
对，
有我有共感，
迷之推荐钱柜
排骨回忆杀，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大众啊，就是君悦排骨。
哦，君悦，君悦，
对，君悦，他也是属于那种皮比较酥，然后也是，他没有那么厚，但是哦，我也是很喜欢的小黄瓜。我发现现在用小黄瓜好像都会加
粉，我也很喜欢小黄瓜，
就是很。
你是不是喜欢什么希腊的小黄瓜的？那是啥东西？
你说希腊优格，小黄瓜优格，
对对，就小黄瓜都加分，但是它那要腌的够酸呐、啊
哦。哦，不行！你讲了钱柜哦啊，
讲到钱柜是怎样？
我觉得钱柜其实基本上也可以讲一集。
对，我觉得钱柜不错，
真的，每个人的
钱
柜
讲一集，
私房菜或是最爱的钱、
啊。我最喜欢的钱柜的那个菜是水饺，水饺跟卤味。
哇、哦，好难选哦！
你们真的好有共鸣哦。
对，
我真的没有在钱柜点过什么吃的过、欸，哎，
水饺超好吃
的。我从来没有在钱柜吃过，
真的假的？钱柜
真的，
它热炒也超好吃的、啊。什么？
因为我都是唱新据点
哦，
好乐迪
哦，真的、哦。
对对，钱柜没有回忆，
我是钱柜人。
哦，
水饺绝对有前三名。
水饺好吃，真的
前三名，
绝对有前三名。
水饺真的很好吃，
其实钱柜我觉得它的食物真的是很多都蛮有水准的，我觉得是很厉害。
好啦，我们下一集再讲钱柜，
讲钱柜
可以，我觉得钱柜可以讲蛮久。
可以从大家最会唱的歌开始，然后再来是最常点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教大家在钱柜怎么点酒呢？啊，
不是，不是教大家在钱柜怎么样能够快点排到位置，是不是？
然后位置也可以耶。
唱什么歌适合配什么酒，餐搭。
厉害厉害，哇，好好好好，来，下一次来讲钱柜。钱柜莫名其妙会被排出来在餐桌小宇宙的节目这样，好笑。
最爱的钱柜分店，
分店，
连最爱分店都有得奖。
哎，你最爱哪家？你最爱哪家？
不要现在讲啦。请大家期待之后的集数。
你该不会喜欢中山哪家了？
哎、欸。
欸、
不是，
不是，
欸、
不是，不是，
我们我们下集再
好，下一集真的，哎、欸，这个不错，
大家想知道美美最爱的分店？
没有啦，以美美的话，应该不出意外就是东区那几间吧？
哦，不是哦，
你们真的很熟哎、欸，
东区这有什么好讲的？
难以理解，
是是是是，没有，因为它有几家单价比较高。
哦，不是，不是，当然就是要跟大家讲。既好定位，然后相对好定位、啊、而且
竟然连钱柜都可以讲
我全定位，它的音响效果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你不能那一天状态比较好你就这样子说？
不是，你 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有时候钱柜的麦克风啊、有些是很有穿透力的，然后有些就是
可以、啊、之后集数我觉得再细讨论下去没完没了，好吗？
好好好好好的，请期待啊！
啊，好，我们今天好了，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么多间的那个排骨了哦。相信听众朋友听，如果愿意听到这里，因为这一集也是蛮长，愿意听到这边，然后没有跳出的话，心里面也会有蛮多共鸣，因为我觉得有些店是蛮有名的啦，大家搞不好都吃过，可能自己也会有一些。
口袋名单，
对，口袋名单，对自己觉得好吃的那些店，
欢迎，
也都欢迎大家，对，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会杀去吃哦。
啊，如果有人说，哎、欸，我妈妈做的，你要怎么办？
哎、欸，不是我，我没说。
那如果听众朋友愿意分享妈妈做的，我也愿意。
我去吃，
对，应该是应该说你也愿意邀请我的话，我会非常开心的去叨扰。
好定位吗？
好，我们这一集呢就其实介绍给大家蛮多不同类型的排骨饭啊。其实排骨饭好好看它或是好好品尝它有蛮多细节，对，可以值得玩味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讲到的所有的资讯还有我们一些相关的图片都放到我们的脸书及 IG， 再欢迎大家去做追踪查看，
然后记得留给我们五颗星，
五颗星，
那我们就下一期钱柜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理性饮酒，形象至上，
未满18岁禁止饮酒，
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